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也向师父交一份答卷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亮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0日。一年一度的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的征文通知已发表多日了，有的同修已经动笔写稿参加法会，也有的同修仍然无动于衷，从未想过要投稿。其实写征稿的过程也是修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，也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伟大的师尊以无量的慈悲救度着我们，时刻在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在我们护不上去时点化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过来，提高上来。在我们逢难过关时为我们承受和化解的同时，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闯出难关。在我们遇到邪恶干扰迫害时，加持我们的正念，给我们智慧，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为我们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，等等等等。这是我们知道的，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。师父为度我们，一直在平衡着我们生生世世欠下的数不清的业债。我们看不见，也难以知道师父的艰辛和不易，只有师父知道。我们向师父交一份答卷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当今十恶毒世的乱世中，在中共腥风血雨的残酷迫害中，在用大法洗涤自己的污浊思想和行为中走到了今天，步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精心保护。师父用最大的承受和付出，慈悲地救度我们。我们不应该辜负师父对我们的宏大恩德。应该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正法修炼的历史，人人都有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的故事。每一次法会的召开是师父对我们的一个考核，看看我们过去的一年里有没有长进，修得扎不扎实。当然，通过法会交流也能互相取长补短，找出自己的差距，携手并肩，共同继续前进。因此，大家应该拿起笔来踊跃投稿，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展示出来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也是在神的路上向前迈出的一步。然而，有同修说自己修得不好，没有什么可写的，这种低调消极的心态要不得。因为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都是了不起的，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是师父的亲传弟子，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啊，是全宇宙中所有的神都羡慕的生命。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是得了宇宙大法的神，我们要自强不息，信心满满，要神起来啊。自己有写作能力的尽量自己起草，完稿后可以找文笔好的同修帮助整理，如果没有写作能力的，可以口述请会写的同修记录整理成文。不要错过法会的美好机会，现在已到了向法政人间过渡的末后阶段，还会召开几次法会，这真是个未知数。师父在掌握着正法进程，说结束就结束。让我们珍惜这次法会的神圣机缘，向慈悲苦度我们的师父交上一份自己正法修炼的答卷吧。写出此文是要给同修们鼓鼓劲儿，预祝本届法会成功召开，渴望大陆同修都能够借这次法会之机，在助师正法、讲真相救人中更上一层楼。
Thank you.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，用纯净心态讲真相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号。我和同修 A 配合讲真相很默契，一般都是我讲，他补充并发正念。我们在一起配合已有几年了。有一天同修 B 找到我说要和我们一起去讲真相，又多一份正念的力量，这是好事，得支持，那就来吧。没想到 B 来了之后打乱了我和同修 A 讲真相的顺序。同修 B 话多，经常和同修 A 说些与讲真相无关的话，常常一边走一边说着。有几次当我讲真相劝三退后，发现他俩根本没有给我发正念，我心里一下翻腾起来了。你不讲，你给我发正念啊，师父给延续的时间是救人的，得珍惜啊。对讲真相这件事怎么这么不严肃，这么浅的常识他应该知道。我对同修比的做法不能接受，心里不满，但嘴上没说。就这样每天都出去讲真相，渐渐的我发现这个状态不对，应该整体配合，整体升华，整体提高。我们三个人也是一个整体，同修有不足，有待改进，我应该扩大容量。修炼这么严肃的事情，可不能叫旧势力钻空子。就这样，我强压下对同修 B 的不满，同时心里想着，也许以后同修会改变的。这个矛盾没解决，下一个矛盾又来了，还升级了。又来了两个同修，也要加入我们组，一起讲真相。我想五个人目标太大，那就分出一组吧，谁愿和谁配合，自由组合出一组吧，还能多劝退些。同修 B 说和同修 A 习惯了，就和 A 一组，自然的我就和另两个同修一组了。我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心又翻腾起来了。你才来几天，我和同修 A 都配合好几年了，心里不平。我知道不应该和他争，但心里不是滋味。由于带着情绪讲真相，效果肯定没有以前好，讲了许多，退的不多。我知道自己已被带动了，这样不行啊，我应该放下自我的心，不在表面上论是非，不在矛盾中争对错。人家为什么愿意和同修 A 配合，这里是不是有我要去掉的心？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取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辣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发中有答案，渐渐的心平静下来了。为什么别人听我的我就高兴，同修不符合我的意了就动气？表面看在讲真相中我是主角，别人就该配合我，实质上这是一颗高高在上的心。对，就是这颗心，是人心就惹人生厌，在没有人心的情况下做事是最神圣的。找到了执着，像开了扇门，心里敞亮了。找别人越找越生气，找自己越找心里越敞亮，向内找真好，越找心里越高兴。接下来我让同修 A 跟着我，这样同修 B 也就没说话的机会了，让同修 B 先跟着学一学讲真相。我在前头走，后面的同修 A 在我劝三退接不上话时，他会扶住讲。过程中我也一改以前生硬的语气，用商量的语气征求别人的意见，对别人不要提任何要求，更不能把自己摆高了。而且每个同修都有闪光点，看别人的长处，逐渐的我们这个整体发生了变化。有一次在超市，我给一个女士讲真相，我边走边讲，女士推辞，不想听真相，也就不愿意三退。正好走在同修 B 站立的地方，同修 B 以第三个人的角度告诉女士，那个人告诉你的都是好话，退出来灾难就远离了你，用这个化名退出吧。女士微笑着点头同意了。还有一次在超市，我给两个年轻男女讲真相，男士听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，要匆匆离开。同修 A 迎上前说，有信仰的人都是好人，我也是有信仰的人，知道冥冥之中有神护佑，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你只有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，抹去受祭，才能远离灾难。生命就是财富，谁能拒绝神佛的保护啊？两个年轻人同意了。经过这次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并决心修取它时，师父就把不好的东西为我摘掉了， 而同修也因为我的转变也变好了。生命只有符合法了，才能感受到法的展现，只有实修才能同化法，并能看到法的内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警察喊不要签字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2日。我在铁路部门任职，那是1999年720后的几天，中共对各地大法辅导员绑架之后，也是我刚刚从公安分局被送回来的几天。我正在单位上班时，单位领导突然对我讲，明天休息不要走啊，派出所有人找你。我答应了，我心里有个念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怕。第二天派出所的某某真的来了，在路上我想，这个不是偶然的，我是修炼人，应该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，但是内心还是有些紧张。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一正压百邪打入我的脑中，内心微微平和了些。我到单位的二楼，记得他穿一身公安制服，我微笑向他点头，内心这时反而平静下来了。我想师父教我们要堂堂正正，那我就主动问他，你贵姓？他回答姓李，而且做了一个例行的说明。他坐在桌子的一边，我正面对他坐定，他把警号给我看，我看一眼点点头。这时空气很凝固，我努力深吸一口气保持镇定，因为一句不对可能就产生矛盾，但是我要讲的话我一定要想方设法讲出来，这一念非常明确。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否定迫害，但我知道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最起码有真善忍三个字吧，在我们这个敏感问题上要较个真。我突然来了勇气问他，李警察，你因为什么事找我？这时他摊开了笔录纸讲，因为我扰乱社会治安。又讲，以下每一句话都是呈堂供词，要记在笔录里啊。我想那就是对簿公堂了，就是顶针对顶针。我内心一笑，很谦虚，口气和缓地讲，我想问一下我扰乱谁了。我心里想到，我也学过法律啊，法律以事实为依据呢，也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第一个字真。同时我对他语气和善，面带微笑，对他们的污蔑我们宽容，给时间让他们了解，这不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真善忍都包含了吗？一身警服的他看起来显得精神，我一反问，他那身警服好像破个洞，他人也耷拉下来了。他不知哪里冒出一句，你搞聚会？又说根据公安部的规定什么什么不准练法轮功。看来我以前学过法律也不是偶然的。我猛然想起宪法与地方法规的关系，就讲宪法与法规就如母与子的关系，所有法规与宪法相抵触的就视为无效，意思就是公安部的规定是错误的。李警察，你应该学过法律吧？我的意思就是暗指没有学法律怎么当公安。同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出版的权利啊。他又严肃地讲，有1400例。我问什么1400例？李警察，你看我们这边有人跳楼，有人自杀吗？我双眼看着他，轻轻地笑着答，又补充一句，邓小平都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？我用他们的矛对他们的盾，我对社会是有贡献的。李警察，你看我们多少同修练功身体健康了，有很多心得体会你应该看过吧。半天没有声音，他在写笔录， 空气出奇的静，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十分清楚，刷刷的写字声。请签字吧，他说。我认真十分小心看每一句话，不对的打叉，签上以上事实和我讲的不一样，姓名某某。我是标准的行书，与他潦草不成形的字迹形成鲜明对比。我没有笑他，修炼人讲谦虚，实际他的字像小学生的。看我写的字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问我什么文凭，高中。心想，其实大法才是真正的大学。他很震惊，把笔录撕得粉碎。他讲，再来一次，这份作废。我们又对话，再一次做笔录。有个对话印象深，我讲一下。我们大法弟子什么也没有做，你就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。当时我忽然问他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看他很迟疑，我就说，是公安吧，从字面上讲，是维护维持公共安全的。我现在是休息时间，什么也没做，你来找我属于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那你不是在干扰我正常休息吗？因为我双眼善意目视他，语气平稳和缓，使他理解。他说，签字吧。我又一次认真十分谨慎小心看每一句话，不对的打叉。这时传出他一句话，别打叉。我说，这不是我讲的啊。突然一个信息打入我的大脑，原来他们是按他们的邪恶想法在记录曲解我的回话，以图达到邪恶的目的。例如他问的与所谓的罪名不相干的问题时，本来我可以用这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，他们却希望我们配合。因为心善的缘故，我也回答了，其实是邪恶利用了我们的善，做了错误的事。还有更邪恶的，记录的话与我的意思竟然相反，糊弄我的本意，模棱两可我的话。读书时我的语文成绩好，这些笔录文句难不倒我。这时我感觉高高坐在上方，他在听我提审，我感觉他很可怜，想构陷我的阴谋被我识破了。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公检法人员的内部人讲的做案子。我心态平稳地签上，以上事实和我讲的不一样。准备写上姓名时，传出他急促的呼声，不要签字，不要签。他又把笔录撕得粉碎。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讲，我以后再也不找你了，我们是朋友，可以到他家找他玩。我疑惑看着他，我怎么与你是朋友？虽然邪恶的迫害破产了，但是我总觉得从法律的角度，我们能让警察明白大法是无罪的，迫害我们是犯罪的。他们来找我们，不仅仅是对我们个人，而且更是对大法的迫害藐视，除非是来听大法真相的。我为什么写过往的这些呢？因为看到许多同修被迫害干扰很痛心，不少同修配合公安的问话，与本案无关的也配合，这不是自己跟着邪恶走吗？一位著名的人权律师曾经对我讲过，我们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。我想，我们不但要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，还要有人间法律的权利去反迫害救世人，包括公安人员。毕竟宪法也是大法在人间这层法的一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啊。所以，我建议广大同修都看看明慧的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文章与语音，那个语音我听过十遍，很启发我。以上为我个人目前的心得体会，希望能抛砖引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找到不正的一念之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号。6月下旬的一天，突然感觉胃里不好受，
连续几天出现饥饿难忍的现象，胃里边发热，火烧火燎的，胃部剧烈疼痛，身体稍一动弹就有撕裂的感觉。开始我认为可能是过去吃三顿饭，现在次数吃少了，是不是饿了造成的。于是我在饿的时候就喝一杯奶，吃个蛋。可是后来饥饿的状态表现得越来越频，尤其是夜间饿得更快，就像常人说的，饿得就像狼涛一样。其中有一次晚上九点半吃了一次，十二点半又吃一次，三点钟起来晨练，又饿得肚子咕咕叫。我想说啥我也得练完功以后再吃东西。在我练第五套功法时，猛然想起这状态不对劲儿啊，过去饿也没有这个情况，吃点东西就可以挺到下一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，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，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。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，你看它就能下来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我就向内找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？我就往前找。前天参加一位同修的葬礼，在回来的路上和同修 A 谈我最近的一些情况。由于我们都是被邪恶非法判刑迫害过的，共同语言多一些，一边走一边交谈，谈了很长时间。我从黑窝出来了以后怕心很重，一直没有主动和同修联系，基本上处在半修不修的状态。老伴儿去世了，生活上也比较困难。前年的一天，一位同修找到我，告诉我目前我地区有一对夫妻同修，最近身体被邪恶迫害得很厉害，生活上受到严重干扰，想找个护工，问我愿不愿意去。我一听说同修被病业迫害得很厉害，帮助同修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我就答应了。去了以后没多长时间，女同修被邪恶拖走了肉身。女同修走了以后，只剩下我和男同修了。男同修也需要照顾，而且他女儿也再三挽留我，我就没走。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开始我也想到这个问题，其他同修也提到这个问题，男女住在一套房子里认为不太合适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多方找寻修炼的男同修，找来找去都不能如意。同时他的女儿也不想让他的父亲一个人住在家里，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暂时放那儿了。参加完同修的葬礼，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人就谈到了这个问题。一，不能违反大法的要求，男女同修不能长期同住一室。二，又不能使他的女儿对大法产生误会。我说，以我有病这种形式离开他家行不行？这个同修说，不行，不能这样想，可不敢这样想。想到此，心中一下子明白了，漏找到了，原来是前天我给同修讲的，想利用病业这种形式离开同修家，就这一念坏了，这不是在求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求得病，那病就能压进去。我想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法理清晰之后，怎么全盘否定呢？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的对付冷的法。你冷，你对我冷，你要动我吗？我比你还冷，我动你。说你叫我热，反过来我叫你热，我把你热得受不了。我就立即发正念，你叫我饿，我叫你饿，饿死你，饿死你，饿死你，你再来干扰我就灭了你。我这一念一出，再也没有饿的感觉了， 其他疼痛的感觉和发热火燎的症状一扫而光。我感到大法真是太神奇了。由于自己学法不精进，学法不入心，走了不少弯路，摔了不少跟头，给大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。以后要多学法，多悟法理，在法中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不辜负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。近期闯病业关的一点浅悟和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去对外孙女的请的过程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8月12日。我今年70岁，年轻时，我丈夫就腿有残疾，我带两个孩子，里里外外都靠我操心。我从小没有娘，没人帮我。婆家因为我生了两个女孩，也不把我当回事。我吃了很多的苦，养成了很强势的性格。两个孩子长大了，我也累了一身的病。1997年，我喜得大法，修炼一个月后，我无病一身轻，再没花钱看过病。全家十几口人的饭都我做。从此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和睦相处。1999年7月，协党迫害法轮功时，我婆婆对居委会的人双手合十说，我举双手赞同法轮功。我的两个女儿结婚后，我又给他们带大了孩子，所以在这个家里，我说了算，都得听我的。那时也不懂得修心性，党文化也很严重，对孩子情也很重。老伴有时顶我几句，我都受不了，也知道不对，但是就是控制不住。为此，我很着急，我叫女儿用记号笔写上，修炼人向内找，贴到门上、客厅里、卧室里、厨房里。这样也不行，眼睛看着，嘴里还是说，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实修。外孙女长大了，上了幼儿园，我就开始背转法轮。第一遍背了一年多，后来就坚持背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意识到这几年自己根本没有向内修。下面就谈两件我和外孙女的事情。我给她取名小新。小新出生后，满月接到我家来，就没有离开过。女儿工作忙，经常出差，所以白天晚上就由我带着，有时半个月也不见他妈，见了他也不理睬。这孩子从小我就叫他听法，七岁开始练功，他就能读转法轮、背红银，也是大法小弟子。后来小新上了初中，矛盾就开始了。我发现他偷着玩手机，我觉得对不起师父。一次我把他手机拿走了，他和我大吵，说不在我家住了，要走。我就给他爸打电话，把他领走了。我心里也空了，他长这么大，就每年的大年初一去他奶奶家住一天，从没有离开过我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下午，他妈过来，把他的东西拿走了，我一下子受不了了。但我没有说话，我的心跳加速，我就发正念，发不下去，我心慌心堵，后悔不该让他走，怕他受委屈，但我很清楚地知道，这情该去了。我拿来50个黄豆，每天做完晚饭， 我双盘坐在师父法像前，只要会背的师父经文、论语、做人、真修、道法等，背一遍数一个豆，拿走一个豆，50个豆拿完，再往回拿一遍，100遍，每天如此，逐渐地放下了许多，后来就50遍、20遍。这期间我也没有打电话，也没有问他，就是背法，真是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看我剜心透骨的想去这个情，就把这个物质给我拿掉了许多，心里轻松了，不再想他了。可叫我没想到的是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突然有一天，女儿带着小新回来了，进门就说，我们回来住，练功来了。我也没说什么，心里很平静，可是这情没有去完，还得一层层的接着修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小新的脾气也越来越大，发展到了就是不能跟他说话，我一跟他说话，他就大声嚷嚷，你闭嘴。我进他屋，他就喊，你出去。我给他讲道理，根本不听。我就威胁他说，我看你每天还跟我学法，要不早就让你出去了。他还不吃这套，说，你出去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我说，师父啊，小心说什么我都能忍，可我把您的小弟子带成这样，我是不是在犯罪呀？怎么办呀？有一次，小新还用粗话骂了我，也不知他从哪儿学来的。我们全家谁都不会说粗话，我找同修交流，同修也没说什么，老伴儿也不替我说话，女儿却说，你当年对我们的威风呢，怎么不用在他身上呢？我就强忍着，这才想起来向内修来了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又不行了。这一关一关来得太快，实际上是我修得太慢了。找协调同修交流吧，转念又一想，人家那么忙，自己这点事还占人家宝贵的时间。师父看我为别人着想，用法点化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，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我顿时心里豁然开朗，哎呀，师父就在我身边呀。是啊，你自己抓着执着不放，不修自己，还去问别人，能管用吗？这次就算过去了，可总觉得没有找到根。小心变化不大，只要说一句不顺他心的话，他就对我大叫。我向女儿告状，女儿却说，就小心能治你。搞得我身心疲惫，每天都怕面对他。慈悲的师父看我实在过不了这一关，就用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点化我。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似乎找到了根源，在我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求回报的心。因他从小是我养大的，我嘴说不求回报，其实是想叫他们对我有点感恩，尊重我，而得到的却是相反的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想让他们都听我的话，放不下这个自私自我。是啊，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来，让我们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回想这20多年的正法路，那一串串脚印，每一步都浸透着师尊的心血，过程中使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。师父为我们上亿的大法弟子消业净化身体，而且大法弟子不同层次都有，师父都没有给弟子摆架子，讲法时还是那么的慈悲祥和，连怎么称呼师父都不在意。当然我们得尊重师父，师父从来没有强迫弟子怎么做，我这点付出还算得了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我猛然清醒，观念一转，再向内找，没有了任何障碍。越向内找，越觉得小新、女儿、老伴儿 没有什么不对，反而觉得很对不起他们。他们本不是这样的，全是我这一颗颗的执着心，亲情、自私、自我、党文化、独断专行招来的，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修炼的。如果我早点修掉这些心，还用人家那样吗？向内找真是个法宝，师父早就给我们讲了，怎么到时就不会用了呢？觉得根找到了，此刻我真想把这一个个不好的心拿到学法组，把他们都亮出来曝曝光，可是又不想占用同修们太多时间，借这次投稿把它写出来。从小新初中二年级到高三，困扰了我五年，我放下了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师父把我多年形成的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弟子诚心的谢谢恩师。我改变了，不再觉得委屈，不再自我，小心也在变，以前那种粗话也很少说了，当然我也会适可而止，有时看他一想生气，我会说，有话慢慢说，生气表情就不漂亮了，咱们都是练功人，听师父的话，以前姥姥跟你生气都后悔了，以后你监督着姥姥，给我指出来，我改正，他也就不说话了。从此家里祥瑞安宁了。不过有时有些事也不听我的，我也不执着。比如他每天晚上洗澡，洗完也不收拾，我给他说，你早点洗行吗？十点多洗完了，把头发晾干，我把厕所收拾一下。他都半夜十二点洗，我发完正念就不愿意动了，他不听，我也不多说了，我就第二天早上收拾，把这个自我放下了。对他的情放下后，还有个意外的收获，他考上大学走后，我再也没有想过他，也不惦记他，心想有他父母呢，不用我操心。有时他妈妈用微信跟他说话喊我，正学法时我也不愿动，这要是过去可不行，最惦记他的就是我。现在想想，师父对我们每个弟子的修炼都做了有序的安排，在他上学走之前，正好把对他的情也修掉了，要不还没有这个环境了。现在我稳步地走在修炼的路上，做着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